病寒，他的父亲的母亲是完全不一样的。父亲是爱喝酒，放纵情欲，脾气凶暴的不得了，母亲是很温柔，非常敬虔，很爱主的女子。所以这样凶、这样厉害的男人，提到这样柔、这么美的一个女子，两个配合生了一个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里面就有两种性情在一个生命里面交战着，就是他的生理背景，他的这个心理和生理的背景，他的里面有像他父亲那种罗马人的热血，有像他母亲那种希伯来信仰的那种敬虔的温柔。所以奥古斯丁的这个家庭背景有这种生命在他的里面，我们不能否认有遗传的，遗传的三方面。第一方面叫做 physical heritage， 你的父母很高，可能你会高；你的父母很矮，可能你是侏儒；你的父母胖得要命，你不必喝水都会胖；你的父母瘦得不得了，你永远苗条，节省很多买布的钱，上巴士很容易，就是力量不够，就是。这叫做 physical heritage。 第二方面是 mental nature heritage。 所以呢，如果你父母亲头脑很聪明，可能你有很聪明，这个有可能的，这有可能。 mental 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几个例子来看。这个 Bach 的家庭，就 Hans Sebastian Bach 七代里面产生49个 composer， 49 composers。 所以在欧洲呢， he is a Bach 表示不必讲了，他是音乐家了，就是身为音乐家的。那么这种呢，智力的遗传，巴哈的家庭是整个人类历史从亚当到现在一大奇迹，我不想神迹，一大奇迹。很奇怪的，巴生了差不多20个孩子，每一个人拿起一种标器就变成一个 symphony orchestra。 巴的第一个妻子呢很好，生了很多孩子，但是第一个妻子呢并没有给他事业上多大的帮助。所以但是呢，除了作曲他做，别的什么都他妻子做。等到他妻子死的时候呢，他哭得要命，人家说要买棺材要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因为平常什么事情，他说你问我太太好了，你问我太太，问到他太太死要怎么买，我不知道，你问我太太好了。第二个太太是他的表妹玛加琳娜，这个是很好，因为这个呢以后很勤劳，把他做的曲子全部好好整理。到现在呢，整个音乐界要这个感激这位女子，把这伟大的音乐遗产留下来。那这关于 mental heritage 这个思想传留下来。第三个遗传的 heritage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temperamental， 是这个气质的。一个人脾气硬，他的孩子可能硬。如果硬的人娶一个硬的人，不过很少，多数硬的人自动不爱硬的人，脾气硬的人看见硬的心里，我想已经硬了，还有你这个没有意思，他要找喊自己不一样的，软的人呢就会找硬的人，硬的会找软的人。如果硬的娶一个硬的，生出一块铁出来，如果软的再娶一个很软的，会生一块豆腐出来。所以很自然的，这种 temperament 会起那样的人，那这个叫做 the heritage。 血也有 heritage， 是不是呢？二桶 B 会生出三桶，那三桶再交配可以变成四桶，所以亚当夏娃一定是一个 A 一个 B 才会有四种出来，不哪一个 A 哪一个 B 我还没有问他，就是。那这个奥古斯丁的父亲是脾气暴烈、好凶酒、放纵情欲，这个不信主的人。那为什么 Monica 就是这个他的妻子呢？为什么嫁给这样的人？是不是父母强迫？我不知道。不过呢，照着这样的思想呢，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一种不同的地方。基督教反对信与不信的结婚，天主教倒不太强硬坚持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敬佩的奥古斯丁是一个信的，我从不信的人结婚生下来。我不是鼓励你啊，也不要误会，也不要随便乱扣我的话，我不过是说他们比我们更有一种乐观的进取性的思想，加上严肃的一种预先约定、预先的约束。 如果你嫁给外邦人，你要告诉他生的孩子是要跟随我的信仰。他那个时候是娶你，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孩子，所以他说好了好了，你就教他好了好了，以后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做天主教徒。天主教是这样的，基督教的遵守神的旨意的中间，好像有一点呢，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失败。如果很不幸的人结婚，一定 lost the battle， 有一种这样的思想。那么遵循神的旨意，关于这些，我稍微提出一点比较新的思想啊。我原则上是赞成信与信结婚，因为要同父异儿。这个新的思想怎么样？怎么样？里面内容什么？你注意听啊。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儿。所以呢，信主的同不信主的结婚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呢？所以呢，不信的同不信的，信的同信的才对，是不是？啊，不要让一个家庭有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因为不能同父异儿嘛。好了，现在请你注意，如果一个家庭都不信主，两个都不信主，你带一个人信主，岂不是制造一个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儿的场面吗？你变成 creating the problem。耶稣基督是来 creating problem 的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来让世界上动刀兵。怎么样叫让世界上动刀兵呢？全世界都不信他，他先拯救一些，让世界有征战，信仰和不信仰的征战。所以这个丢下一把火来，从这个动刀兵，从这个主发性的这个征战，是一种 positive 的东西。我不是用这个来证明我们赞成信与不信的结婚。但是如果偶然，或者是为了强迫，或者一时灵性糊涂，有信的徒女孩子同不信的结婚，你不要去用 pessimistic view 来压制他，你应当为他祷告，给他一个征战的力量 positive， 让他去为主征战做见证，这个才是基督徒的精神。这是顺便提的。所以奥古斯丁的存在给我们很多发挥思想，不但他的哲学，连他的存在都给我们思想上的发挥。他这个人很聪明啊，九岁就读拉丁文了，就读这个研究修学。那十一岁的时候离开他的家，那么他呢有到一个城市去叫 Moldova， 在那个地方有四年的时间。到了他二十岁的时候呢，他已经呢是一个修辞学的教授 ，Rhetoric Professor， 奥古斯丁很聪明很聪明的人。但是这一个人就像他父亲那样热血奔腾。放纵情欲的这一方面的倾向很大，聪明是聪明的不得了，但是性欲的那个放纵是非常没有限制，所以他就变成了两个东西在他里面挣扎。一方面呢，求学求知欲是很高尚的，另外一方面道德同性欲方面很卑贱的，所以这一高一低的冲击呢，使他思想到到底人为什么是这样，人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呢还很年轻的时候，还差不多的这个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叫做 cottage， 这个迦太基，这个地方的邪风很重，妓女很多，所以他就从一个很小的少女同居，没有结婚，同居没有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孩子，他还敢把他的孩子起名叫做上帝的恩赐，上帝赐给他的，那起了这个名字，后来呢这个小孩子十七岁的时候就死了，上帝把他娶去，因为神所赐的神也可以娶回嘛，对不对呢？你给他起名叫神所赐的，神说啊我也娶回来，所以神就把他娶回去了。那奥古斯丁呢，后来呢他呢到二十岁以前，差不多二十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这个挣扎呢就领受一种宗教的思想的影响，就是 Manichaeism。那一开始嘛，已经接受了这个东方波斯的思想，再加上西方的二元论，这个大陆二元论，从东方的物质同灵性的二元论，从西方东方的大陆二元论，受了 Arianism， 还有这个 Plato 的那种理论的影响呢，很 Gnosticism 思想拼合在一起。所以呢这个理论呢这传讲对他来说，在你的外面来的理论迎合里面的动机，所以变成了可信的一个对象，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啊，世界是善恶相斗的，我自己的生命就是善恶相斗的，所以他就接受。也他就在这种思想里面徘徊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到他二十九岁多还没有三十岁的时候，他还是相信神。 那有一本书呢，我现在忘记了，我很多书是留在印尼。有一本书提到一件很令我感谢上帝的事情，你们我上一次告诉你那些参考书里面全部没有提到。他说呢，奥古斯丁后来怎么样脱离这个 Manichaeism 呢？他怎么样脱离善恶二元论这种的异端邪说呢？他里面这样讲，有一天他观望天象，当他观望天象的时候，他发现了整个星球都是大自然是有条不紊，是非常有秩序的。这个秩序为什么不混乱呢？为什么不相碰呢？为什么心不乱七八糟呢？为什么这样有条不紊的在那里照着秩序而运行一切呢？整个宇宙是这样有条理，只有人里面的善恶，这一定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宇宙间善恶的问题啊。根据他这个思想，后来他就发现善一定得胜的，就是管理宇宙万物的神的至高之处是胜的，是得胜的，是善的。而呢，恶只有在人的生命中间争斗，这个恶在人生命中间争斗原因是什么？后来他在听安博罗修这一个人呢，圣安博罗修这一个人的理论，他就发现呢，希伯来人的原罪观，希伯来人所提到的因为亚当堕落罪临到世界，这种思想非常适当，不是 Manichaeism 能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 Neoplatonism 所能解决的问题。 Neoplatonism 我稍微提一点，这个也是一种 Gnosticism 另外一种的表现，但是它不是在宗教范围里面，乃是在哲学的范围里面。它否定创造论，而注重流出说。所谓流出说，乃是说呢，一切的一切是从一个太一，太一就是万，这个万呢不是 small one， 是 big one， 是那个 only one 的那个 one， 是大字母的 one， 这 oneness 从这里流出来，变成了一切的存在。那么这个 one 的本身是至善的 highest the good one， 这个至善的最高的善流流流流流流流出来的时候，就从零件流，流到最后越流越发展，到最后再出来的时候，产生了 cosmic 这个 spirit， cosmic reason， cosmic power， 再下来就变成了 visible world。 这个 visible world 里面呢就有 matter， and matter 是邪恶的，那个万本身是善的，是这样一层一层下来。这种思想后来影响了一些中古时代的神学家，一些天主教的思想家，一些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影响了当时的一些的社会。那么这种思想不赞成神特别的创造，赞成是有降阶层。而人的历史和人整个的堕落是从上下来的，人的恢复复兴是从下面上去的，从这物质的范围进到那灵界，像修上行这样的思想。好了，那么他后来发现了这个保罗的书信就是发展这种思想最好的，所以奥古斯丁的整个神学思想就从保罗的书信见了不能解决的那个缘，就是联合在一起的缘。所以呢，你注意到当时有许多的思想，他们也注重耶稣的思想，有的人也注重保罗的思想，特别是 Martianism， Martian 他是很注重保罗，但是他否定圣经的统一，认为新约的神是比旧约更高的，你记得吗？但是呢，奥古斯丁不认为如此，他们整个圣经有同一性，所以他是当时呢，也是当时所有教父伟大思想承受下来的总结，又是以后每一个时代一个总启发的人，这个叫做 borderline figure， 凡是一个人站在两时代的中间，能够承上启下，能够总结历史，能够创造新的历史，影响以后的历史呢，这一个人一定是在历史中间是很重要的人物。奥古斯丁就是历史上最大的这种人物，当然是指基督教界里面的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物是谁呀？是基督。他不是总结文化，他乃是进入文化，进到这个世界中，从无限界进到有限界。那么思想家里面奥古斯丁是很重要的人。好了，有一个传说说他很败坏，他母亲，但这个不是传说，他母亲为他祷告，流泪祷告十多年，等到他真的信主，他快快回到 Caltech 受洗以后，告诉他母亲，他的母亲对他说，儿啊，因为你已经信了，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今天我死我也甘愿了。 那时候他开始敬爱母亲，回头改善，放纵的情谊结束了。其实呢，他生了那孩子，后来丢掉了那个他那那个禀赋那个同居的人，他同另外一个女孩子订婚，同另外一个女孩子订婚了，要结婚的时候不行，为什么？因为那女孩子太小了，没有到法定年龄，不能订婚，不能结婚，所以因为不能结婚了，他再去同别的女人搞，先搞了好几个，啊，结果呢，又把那个订婚的人再解雇掉，就不要他了。那后来呢，他就同他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后来到那个孩子17岁的时候死了，他痛苦的不得了。他呢犯罪的时候没有那么痛苦，但是罪的刑罚来到的时候，那个痛苦是大的不得了。他有丧母亲的痛苦，还有呢神把他的儿子接去的痛苦，这些痛苦使他想了很多关于罪与苦之间的关系的神学理论。这、就是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受洗以前有一个传说，说他这个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说：“开来读，开来读，拿来读。”所以他就跑回家去，一打开圣经的时候，拿来读嘛，因为那圣经叫他拿来读，他好像是对他讲的。一打开的时候，是罗马书13章最后一段。罗马书13章最后一段讲什么呢？百昼将近，黑暗已生，你们的唾弃暗昧的行为，不要荒宴借醉酒，不要邪恶淫荡。要披戴耶稣基督，戴上光明的武器，完全是他对个人的生活讲的，所以他认这个神的启示。后来他就到教会去，就受 Ambrose 这个教义教义，最后他就受洗啊。以后的年日，当他悔改以后，他就变成一个专搞信仰的人。那么他办了修道院，他做主教差不多50年之久。不但如此呢，是 Bishop of Hippo啊，不但如此呢，他手下神学院里面因为他的教导而成功的主教有差不多80个人，就一直下去。所以这个人太伟大了，这个人在北非的地方成为当时基督教的中心，当时呢影响很多很多的人。而他思想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思想伟大的地方就是认为信仰同知识是可以拼合的，他认为的可以拼合，不是单单傻傻的信，要知道你信些什么，从这里发挥他整套的思想。第二方面呢，神许可许多的仇敌在他的时代来冲击，所以这个时候就使他把基督教正统的信仰怎么样面对仇敌应当拿出来的辩护和那些论证提出来。所以他没有死以前还来得及写那些反异端的书一大批，这一大堆反异端的书就变成历史历代光照历史怎么样走正统路线很重要的历史上的基督教的神学文化的遗产。这是奥古斯丁生平的故事。那现在我们要稍微提到他了，现在写下来。中古时期的哲学是基督教思想为主流的哲学思想，中古初期的哲学是基督教思想为主流的哲学思想，而这个时期的哲学的特征就是以神学不能分开，哲学以神学不能分开。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或者说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哲学思想家，也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以后，奥古斯丁以后就有差不多600年的沉寂时代。
子承嵩很寂寞，叫做沉寂，不是很有沉寂。
神学什么哲学思想的沉寂时代，子承嵩的时代。而教会历史继续不断，有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因为受他的思想的冲击同影响。Stimulated and influenced by his great thought， 以致你发挥成许多伟大的神学系统。生于354年，死于430年。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里面最伟大的神学家同哲学家，也是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他是第一个企图用哲学来解释宗教信仰的人物，用哲学来解释宗教信仰的人物。 传阅蕊，这些乃是爱智慧，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智慧。这些 philosophy philosophy 乃是爱智慧，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智慧。所以真爱智慧的人一定真爱基督，真爱基督的人也真爱智慧。所以真爱智慧的人就真爱基督，真爱基督的人就真爱智慧。为这个缘故，真基督徒才是真的哲学家，而真的哲学家也应该是真基督徒。当然如果你问他说，那么那些在耶稣降生以前的人怎么样呢，那就不一样了。你难道说耶稣还没有来，他们爱智慧爱那智慧，但那智慧是谁他们不知道。就是另外一个 paragraph， 思想的目的，思考的目的乃是在乎明白我们所信的， to understand what we believe。 思想的目的乃是要明白我们所信的。理性的工作在一方面，理性的工作在一方面来讲是伴同信心的行动 accompany， 是陪伴着他。从另外一边来说呢，是更奥妙的，是追随信心，追随信 to follow faith， reasoning power is following faith， 在寻求认识信心的内容。从前呢，如果一个人是成为老师，那么众人都尊他为老师，他的学生会爱他爱到不要毕业，毕业了赶他走他不要走，他一直要统一在一起。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就一生做他的学生，到老师死了他才毕业，因为老师毕业了。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是这样，阿里斯多德对柏拉图也是这样，所以一直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到老师死了他不得不走了，那几十年。那么 Zeno 的学生也是这样，希腊有这样的风气。那么这种呢，我要追随你以致明白你讲的是什么，是终生的。他用这种观念来思想呢，理性和信心的关系。理性不但是陪伴信心，理性追随信心，要明白你里面到底有什么，是终生的。所以在他的观念中间呢，基督徒怎么可以放弃理性呢？理性应当呢，要明白信心是什么。那么在这一个观念里面有 presupposition， 奥古斯丁认为信仰是一件大事情的小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信仰不但是大，信仰是深奥的，信仰也是领先的。这几个前提，信仰是伟大的，信仰是深奥的，信仰是正确的，信仰是领先的，信仰是创造性的，信心是创造性的，而理性是分析性的。信仰先走，为什么这样走？因为我自己这样走，你不必多讲。理性的好，我来走，我一面走一面看，为什么你这样走？我要明白你走这条路是什么。所以信仰是创造性领先的，那么理性是在那里跟随你分析去研究去明白这样的看法。所以这种思想就很奇怪了，在他以前就不是这样想法。那就是要解释我们为什么，对这个解释为什么要解释，因为理性要忽视信仰，这种关系啪 collusion， 这个给他提出来了。所以奥古斯丁有很多创造性的思想是很奇妙的，我们把他的思想用几句话表描写，但我要解释多一点，不过写的时候就写只有几句，你慢慢再去体会好不好。写下去结果呢，是借助理性来美化对上帝的意象。我们用理性 beautify 来美化对上帝的意象，意象 vision， the vision of God。 举一个例子，我到过一个地方美得不得了，你是怎么样美啊，我就画给你看啊，就把那里面的意象呢把它画出来，不但画出来，而且把这画画得很美。理性的工作就是要这样啊，你讲一篇道，如果你用很粗鲁的话来讲，同用很优美的文学来讲不一样，对不对呢？用很好的造句，很吸引人的方法来讲不一样。理性的功用就是把那个信仰把它美化，把它表达出来，这是很美的工作。接下去，奥古斯丁对哲学表示友善， He was very friendly toward philosophy。 他不轻视理智，他没有轻视理智，相反的，他认为理智是信心的卑泥，是信心的仆人，信心的卑泥。人的信仰中看到了真理，人的信仰中看到了真理，在理性中了解了真理。看到真理同了解真理是不是一件事啊？他说呢，我用信仰看见真理，我用理性了解真理。这看和了解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外国人的我的话里面有，中国人比较没有。所以你对外国人讲一件事，他说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that? 你再讲讲，最后他说 I see, I see. In fact, he doesn't see anything. 但他说 I see, I see. 所以那个里面的看见和那个了解就拼了在一起了。奥古斯丁就这样说，信看见了，理性呢就明白了。信心看见了真理，理性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呢，照着圣经的原则，你们要信就能明白，你们要信就能明白。他发展了他整个的思想的前提，用拉丁文表达叫做 intelligent credas crede ut intelligat， intelligent credas ut crede intelligat。I know in order to believe, and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我知为了要信，我信为了要知，我知为了要信，我信也是为了要知，我明白是为了要信，我信是为了要明白，这个关系是不能分开的。而认识圣经，认识圣经就是智慧在启示之中找到了真理的内容，认识圣经是智慧在启示中间找到了内容，这是必要的，也就能受害的人里面，为什么这个愿望？我们为什么会愿望这个不受的真理呢？如果人自己会受害的，怎么会愿望不受害的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奥古斯丁想这个问题。这问题推出来是这样，我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人里面怎么有一个求全的心呢？啊，奇怪，这个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啊？我这个能死的怎么有不死的盼望呢？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有一个女孩子对她的爱人说，你真的爱我？她说是。如果你真的爱我， Will you die for me? 那个男人说 No, my love is undying love. 是一个会死的人里面有个不死的爱，这奇怪吗？啊，这会死的人里面有一个永恒的追求，不完全的人里面有一个求全之心，这个求全的心到底从哪里来的？所以呢，这个奥古斯丁呢，在这一方面他就稍微呢有一点接触到柏拉图所想的 anamnesis， 但是 anamnesis 同柏拉图的思想有一种错误的和基督教不同的这结论，那结论是什么呢？就是 pre-existence of soul。但是呢，奥古斯丁说 No, there's no pre-existence of soul。 所谓 anamnesis 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回忆、记忆。那奥古斯丁的理论里有一句话，有一段话呢，我现在要用读出来的，我不会背这个，我读出这一段话给你听，你看他有没有趣味。记忆的探讨使奥古斯丁觉得 神秘的不得了，但是遗忘却更加神秘。记什么叫做记？忘更奇怪。他说接下去，他说什么叫做忘记呢？忘记岂不是记忆的反面吗？对不对？啊，不是那些不在记忆中间的吗？但是遗忘除了说不在记忆之中，但他又不得不在记忆之中，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说我忘了呢？如果忘了就忘了，怎么会记得你忘了呢？这样呢，既然忘了还在记忆里面，所以记忆里面有忘，忘里面有记啊。因此呢，记忆一方面是我，另外一方面是离开我，我与离开我的那个非我产生了一个斗争。以往是记忆的否定，也是意识，虽然以往却是一种意识。为这个缘故呢，意识以前有过的事现在已经忘了，这么一来，这个以往走出了自己的基线，走到不属于自己的原地，是记忆的原地里面去了。所以他把这个我记过的现在忘了，他离开我的记，所记过的离开我的记，
但是我现在记得我忘记，我记得我忘记，那我所忘记的离开我的记，回到记忆的总仓库里面去了。同样，记忆也在走出自己，走向遗忘。因此，有意识的人是超越的，要常要超越自己。人的心是无底的，要借着记忆去填满它，但是记忆还没有完全充满，以往又把它抵掉，使心灵永远觉得空虚，以致又回到追求的概念中间去。这奥古斯丁的思想是很深奥的，当然这个记忆呢是从柏拉图那里引发出来的，但是呢他个人的看法柏拉图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柏拉图的整个思想没有上帝的道基督成为他的这个真正的力量，而奥古斯丁有，因为他是生在基督以后。单单你是生在基督以后，你就要感谢主了。你这件感谢过没有？我们也要来开一个感恩会，题目叫做主后感恩大会。真的，我感谢主，生在莫扎特以后，生在贝多芬以后。奇怪啊，后来我在想一件，我可以听这么多贝多芬的音乐，贝多芬不必。他随身的贝多芬，因为他没有听过贝多芬音乐，所以他才会做贝多芬。我听了贝多芬音乐不能做贝多芬，比少芬都不能。这个历史是很奇妙的，很多很简单的事你在想很奇妙的，越想好了，现在想下去，人们道德的责任为什么能在道德的责任如同不朽，为什么在能救爱的人中间有这样的愿望呢？这乃是表示这是一种必须性，也是一种不变性。所以呢，道德的真理既然是必须的，也是不变的，它必定是永恒的。道德真理是永恒的，我们现在盼望达到那个理想，盼望达到那个 goal， 那么我还没有达到那个 goal， 那个 goal 的本身一定是存在的。如果我这个本身呢是会锈坏的，里面会产生不锈坏的观念，那才奇怪。所以不锈坏的那个本身一定存在，这样我才会对不锈坏的那个观念有一种向往。接下去这些特点呢不可能是偶然的，从偶然而能改变的暂时世界而来，这个暂时的世界，这个偶然的世界，这个能改变的世界不可能产生那个永恒的东西出来。那么你说如果是从心思的本身出来怎么样呢？他说也不可能，他认为也不可能从心思的本身产生出来。 It is not possible emerged from reason from thought itself， 不可能从心思的本身产生出来，因为连心思的本身也是偶然的，也是呢会变的，也是呢能锈坏的，也是暂时的。这样就表明了真理是永存的，这一位至存的永存的真理的本身是不变的，这一位真理的本身至存的是永存的是不变的，它是永恒的，就叫做上帝。所以奥古斯丁呢把 truth from God identified， 神就是真理。圣经有没有提上帝就是真理啊？有吗？有没有提耶稣是真理啊？有没有提圣灵是真理？有吗？真理的灵有没有讲圣灵是真理？你们去查呀，很妙的，圣经很妙的，圣经提到圣灵是真理，耶稣说我是真理，最伟大的宣布是真理自己说 I am truth。 如果圣灵是真理，耶稣是真理，我们找得半死那就麻烦，但他说 I am truth， 是那个自我人称的宣告，才是整个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他已经先肯定了真理的本身是存在的，但是奥古斯丁他赞成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的，上帝的三一性，上帝的三位一体这个性质也留下一些痕迹在人的生命中间，留下一些表征或者 symbol 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人有记性能够记得，他很注重记忆这个事情， memory 悟性 understanding 意志这三个因素。人里面有记性悟性 意志。你现在考书的时候要不要记性啊，要不要悟性啊，两个都没有你就下意志偷看，是不是？三件事，记性、悟意志的、他反对身体是灵魂的监牢，人今天的苦是因为亚当的罪性遗传下来的。身体是能锈坏的，但是亚当如果没有犯罪，我们的身体可以不锈坏。如果亚当没有犯罪，我们的身体可以不锈坏。那他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从他那一本反对柏拉旧的书里面来的。因为柏拉旧说亚当本来会死，就是他没有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还是会死。那么这个奥古斯丁就大大的攻击这一点，他说不可能，死是因为罪所产生的果子，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如果亚当没有违背神，亚当没有犯罪，就不可能会死，他就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有不朽的本质在他的里面，神会把那个不朽给他。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他没有吃那个五这个分别善恶果子和树，他呢这个就不会死。但是呢如果他会永有真正的永生，他要吃那生命树的果子。我一直认为人是 intermediate， 在这个中间，在分别善恶树同生命树的中间，他吃了那个像死，他吃这个才像永生。那中间这段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一段或者那一段的中间，神造他的时候在那个中间这段。我说人是被造在中间，那么他如果没有吃，是不是呢他就不会锈坏？我认为他如果没有吃，他还需要神的恩典才得到永生，所以神预备了生命树。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么人被造在这个中间阶段 intermediate stage of human nature， 这个好的本身 good 是一个 procedure， 还需要顺从做一个条件，就是 obedience。 所以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还是照样照着顺从的原则，以顺从借着苦难修习顺从以至于完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基督来世上的时候还是借着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完全。所以这个过程甚至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应该也是有这一条，如果那个时候他先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然他就死了。如果他先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就可以有永远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而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预表，可以说今天的整个宗教所走的道路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生命树乃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对，耶稣基督同宗教不同地方，宗教论善恶，基督论生死。宗信宗教的人不自犯罪可以行善，信基督的人不自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分别的地方，人被造在那里。所以那个分别善恶树代表所有的宗教，就生命树代表耶稣基督。我不是否定有历史性的存在的这个东西，我相信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 historical， 但是那里面更深的意思乃是把整个福音的意义表达出来，是超越宗教的。我这里其实想我举一个例子啊，真理的本身是永恒的，不需要开始不需要结束。二加二等于四， 2+2=4， 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不能说亚基米德的时候开始，Pythagoras 的时候开始， Euclid 的时候开始， Heraclitus 以后就才有的，你不能这样说，它本身是永恒的。那么这种永恒呢，是静止性的永恒，同生命的不朽性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生命的不朽性是有 perishable 的，那么这个是 这种真理，是这种数学真理。而这个奥古斯丁所讲的是道德性的真理，善的本身，真善美的本身。那么那个真理是道德性的真理。那我们的观点来看，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神是真理的神，神也是真理的源头，神是真理的本身。而这个被追求的真理在别的宗教里面呢，乃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到底真理是什么，他们就解释了。而在我们基督教来说，乃是那位真理的有位格的真理自己来对我说，我就是真理，我说耶稣基督来了。所以锈坏的东西在这物质的世界里面都是锈坏的东西，那我们所看得见的范围里面到底有没有不锈坏的东西呢？ 请问会看东西的眼睛自己会锈坏吗？这是 key sentence。 会看一切物质的眼睛本身是不是会锈坏的？能锈坏的怎么能看见不锈坏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可见界 visible world 里面，你不能看到不锈坏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接触里面，你可以接触到爱的永恒性，你经历到那个不死的爱真的是存在的，你经历到那个真理的得胜，你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些东西 spiritual experience 里面有一些 essence 是永恒的，那个东西是永恒的，是这个意思。那以后我们在永生里面怎么样啊？有一个人说呢，虽然不完全，但是为追求完全，那个奋斗就是存在的价值。到了一个人上天堂已经到了完全的地步，就不必再奋斗了，就没有价值了。你接受这句话吗？有什么意思呢？天上我们的工作一天几小时，要不要做巴西或者做班西啊？也到天上做什么工作？美国有一天我讲完道，有一个人很年轻，一个博士站起来，唐先生，我问你，我看到链孔是帮助我做 apologist。 我问你，你们基督徒对听了，有上天堂的时候是昼夜不停敬拜，腰酸背痛还一直拜，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不想去，他说我不想去这样的地方，你怎么答？你没有意思啊！以后我们信了耶稣，他救了，重生了，哇，过圣洁了，也要到天上变成这样，一直这样，也不可以看别人的，只能专心讲，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一直这样，到永永远，你要不要去？那时候带一个月份都没有啊！我告诉你，你要不要去？我就回答他了，我怎么答？你听啊，请问你结婚了没有？他奇怪，我问你天堂，你问我结婚，这人现在轮到他变成 apologist。 他说结婚了。你满意你太太吗？秘密。他说秘密，他太太就坐在旁边，秘密就公开了，因为如果满意一定讲满意，既然不讲一定有不满意的地方，不好意思讲，对不对啊？啊，这是很简单的心理，是 ABC psychology。 所以个博士的人不懂了。以后他说什么什么意思啊？我说如果你没有结婚以前，你认为你的太太一定满意你，一定令你完全满足的，结婚以后你发现她的缺点，你会懊悔。但是如果说你结婚以后才发现原来你太太比你所想的好几万万倍，每天同他多谈话，都发现他有无穷的好处，明天再谈话，再发现他比你想的更多好处，以至于你不是求婚的时候拜倒顺流情下，是每天你拜倒，每天拜倒，有没有意思啊？你先明白我讲的问题不是这样，弯腰酸背痛，为什么要拜？那个看主太伟大了，再敬拜他，每天有新的，永永远远不完的，在无穷无尽的中间享受那个真理的认识，有没有意思啊？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这是天堂的生活。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在里面那个把那个拜啊，在世界上会乱拜一场啊，关公、不公、公公、雷公，什么公都拜。到那时候你知道他是你拜，你敬拜他。再看他再把奥秘再告诉你的，这到手歪了，很头都歪了，还没有完，永远不停息的敬拜，那多么有意义，对不对啊？大家都感谢主，现在没有进天堂就先感谢，以后进去的时候不会太吃惊。好，你们休息五分钟，我们要再讲二十五分钟。有原罪也有本罪，我们绝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在亚当里面众人都堕落了，不但有原罪也有本罪，人绝无法自救。人的性，人性不是人的性，人性只有靠着上帝在基督里面所白白施行的恩典才能得救。 连这个恩典也是靠着神的主权分给人的。从这个思想就发展了他的预定论。所以预定论开始不是加文，是谁啊？ Augustine。 原罪论谁开始啊？ Augustine。 这个重要的发展原罪论的思想是 Augustine， 预定论是 Augustine， 救赎论伟大的思想，恩典因信称义重要，都是 Augustine 的思想。所以呢，不奇怪呢，马丁路德是在 Augustinian Order 里面做神父的人。马丁路德在这个神父的这个团体里面，他受这个系统的影响，发展了他的神权同他的因信称义论，一点奇怪都没有，就是 Augustine。 而加文也是受他的神权，就超越一切的这种 Sovereignty of God 来决定这个神的恩典， Sola Gratia 的思想也从他那里来的。好，现在论到 O 的问题，他的 Theory of Evil。 奥古斯丁认为恶没有永恒的本质，恶没有永恒的本质。那这句话是对付 这句话是对付 Manichaeism， 因为他受过 Manichaeism 圣灵的影响，他认为恶没有永恒的本质，恶乃是德性的亏欠，恶乃是德性的亏欠。正如在光没有到的地方就有了暗，暗的缺欠就产生了恶。现在谈到历史论，历史论，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善恶之间的战斗同挣扎的历史，历史是面向固定的目的而走去。啊，这一句话已经是否定了许多希腊的历史观了。这中国人的历史观呢、啊，还有埃及人的历史观、希腊的历史观、印度的历史观，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叫 circle。是 circle 的 theory。
所以中国人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一位一虚虚亥，就是一直下去，天干十个，地支十二个，把它拼在一起的时候，六十年一轮。那么第二个历史观呢，是 spiral， 是这样的，虽然是历史前进的，但是是周而不始的。印度人是六道轮回，做人也会说狗，说狗在变成这样，一直变化。那么托克思想的历史观也是变化。我上个礼拜也看了一本书叫 Marcus Aurelius 在那个沉思录，就是他的 meditation 里面提到，有一天我会死，我死了以后，我的身体我就回到 cosmic reason 里面去，回到宇宙的理性中间去。宇宙是死的，但宇宙有宇宙的理性管理这个死的宇宙，所以呢，使一切生生息息变化无穷，出来的还要再进去，生的还会再死，从宇宙理性发挥出来统治一切的以后呢，却回到宇宙理性的本体里面去。这个是 Marcus Aurelius 里面提到的一些话语，这个 cosmic reason。 后来这个到了 Neoplatonism 里面有这样的思想。那么奥古斯丁的思想说，不是，历史是朝向固定的目标而走，在那里去。所以这种历史观是基督教特有的，你要注意，我们基督教有一些伟大的思想，很多东西是别的宗教和别的东西不可能产生的，是神的启示才知道。什么叫特有的？整个人类是有目的，整个历史向着目的走，走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呢，是神的权柄审判一切，神的权柄统管一切。那么现在进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 The city of God is growing， 这个是奥古斯丁的思想。所以他们等上帝的城 The city of God， 上帝的城乃是第一步，基督教历史用基督教的历史观来证明上帝的目的，上帝的国乃是历史的目标。The first book to indicate the kingdom of God is the goal and the purpose of history， 用基督教的历史观来说明上帝的国乃是历史的目标。那么他认为，因为人类历史的上古国两个势力的一个争斗的场所，所以有两个国，第一个国是 city of God， 第二个国就是这个世俗的城，就是 city of the world， 就是 secular city。
那么后来有一个人叫 Harvey Cox，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这个人还在世界上，他就故意的写另外一本书叫做这个 Secular City， 那奥古斯丁在1500年前写 City of God， 他写四书场，他要 Secular Life Theology， 是人的不要和世界上的人脱离关系，只搞自己的树林，还是要面对社会。那这布里他说的 The kingdom of man will be decreasing and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be increasing， 所以在历史中间神的国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扩展到最后呢世界充满神的荣耀，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到底成功不成功，以后有一个理论呢来把这两样的弄清楚。如果你注意1500年以前奥古斯丁所讲的话，他说呢 The kingdom of God is growing， 但是40年前有一个德国人叫 Frederick Gogarten，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Gogarten 是 Karl Marx 的朋友，是同样走这个叫做dialectical 这个 theology 的这一方面的人。所以 Gogarten 他说 The kingdom of man will be bigger and bigger and the power of God will be decreasing。我们现在看好像是这样子吗？好像是这样子吗？恶人的力量越来越发达。那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有一天万国都成为基督的国？有没有？圣经有没有提到耶稣再来以前到处不花的事情要增多，爱心减少，像所多玛蛾摩拉败坏的事情增加？有没有？ How to harmonize， 圣经说以后万国成为基督的国，当然是扩展了。奥古斯丁抓住这一句，在我们六十集提到最后的坏人越来越多，那么神的能力好像越来越小，所以这个呢后来就发展了 Reform Theology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叫做 Decreasing of the Common Grace。 听过 Common Grace 吗？啊，神慢慢缩小他的恩典，让坏人犯罪被耶稣的力量减少，给他们自由犯罪，有大审判来到，以后基督的国要来审判一切，上帝的国要成就在这个地上，还是要照奥古斯丁所想的成就。在这个成就中间有一个 gap， 什么 gap？ 就是神先任凭人犯罪，审判来来到，不是 naturally growth， 不是很自然的自然而然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不是的，好像是但是不是的。那么这个思想后来就影响了天主教，什么思想呢？就是认为教皇比国家的元首更大，因为我是 chief of the kingdom of God， 你们不过是 king of the kingdom of man， 你们是小的，我是慢慢发展的，我是基督的代表，从奥古斯丁这个思想而来的。